希望您看列王记下，旧约列王记下第十九章，旧约列王记下第十九章。如果是两节式的圣经，应该是487页，487页，30节，第列王记下十九章30节。犹大家所逃脱余剩的，仍要往下扎根，向上结果。我们特别注意最后这八个字，是往下扎根，向上结果。我想这句话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，往下扎根，向上结果。但是圣灵在这里讲这句话的时候，它的背景非常的特别。所以我想今天早晨呢，我们一同来复习一段，复习一下这一段的圣经。我们知道在一个某一个背景底下，圣灵才说某一种的话。那么为什么要往下扎根，为什么要向上结果？那这个背后拎着这里的背景啊，我圣灵会对我们说许许多多的话。我大概把这一段的圣经把它稍微复习一下。我们知道到了列王记下第十九章，那是西西王做王的时候。这个西西王做王的时候呢，他就没有多久，他第14年的时候，那么就遇到一个很重大的事件。大家都知道，大概是在西西家以前100年的样子。我们知道说亚述国那个时候兴起，是个大的帝国，就是在巴比伦大帝国以前兴起的。那么亚述呢，就率着大军，然后就攻打以色列。在那个时候，以色列已经分成了两个国，一个是南国，一个是北国。南国呢是两个支派，北国呢是10个支派。南国呢是耶路撒冷做首都，北国呢大概是以撒玛利亚做首都。结果在大概主前722年或者21年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亚述呢就把把撒玛利亚完全攻陷了，然后呢他就把整个北国的10个支派统统挪到巴旦亚兰去。巴旦亚兰就是大家还记得，就是雅各呢在他舅舅家里大概待了20年那一带的地方，也就是亚伯拉罕。我们记得他半路不是在哈兰停下那一带，所以呢可以说是连根把这棵树呢就一直抛到遥远地方，到了约旦，到了幼发拉底河以外去。那么同时呢，我们叫亚述就把那一带，就是把外邦，也有就是在大河以外那些外邦人呢，就把他们迁到了撒玛利亚，这个就变成了后来的撒玛利亚人。所以我们知道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不来往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因为这些人事实上是外邦人，所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不来往，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北国被掳去以后，然后他们迁进来的这些都是外邦人，也就是后来的撒玛利亚人。那么现在撒玛利亚人这些几百，可以说是非常稀罕的啊。那么等到这个100年，这个等到被掳以后呢，我们知道就剩下什么，就剩下犹大的两个支派。那么到了西西家的时候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14年亚述王这一次又率领个大军，那么就要希望能把南国把它拿下来。那么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就攻击犹大一切的坚固城，然后就把城攻取。大家知道说耶路撒冷呢，事实上在山地，就像事实上它所在的地方就是中央山脉，好像台湾的地形很像很像。所以呢，这个如果这个亚述大军要来的话，它多半呢是先到这个靠近地中海那一带的沿海的平原，西边这一边沿海的平原。所以所有这个犹大的所谓的坚固城呢，都是在犹大山地一直到沿海平原那一带有一个山坡地。那么山坡地呢，我们知道以色列因为长期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征战的缘故， 所以非利士人有他的边防，以色列有他的边防。那么我们知道说，犹大他们把所有最坚固的城呢，就摆在山坡地上。那东边不必要担心，因为东边就是沿着死海，而且那个地方很自然的那个地形呢，叫敌人不可能从这边攻上来。所以如果这个犹大有人能把他攻下来的话，他多半是从西边，就是他们先经过了哈米吉顿战场，然后呢到了沿海平原，然后很自然的就往山坡上攻打。如果能这样攻打下来，最后耶路撒冷肯定是危险的。那么我们说这次形势非常的危急，因为根据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西拿基利就是亚述王呢，来攻击犹大一切的坚固城，将城攻破。那么其中有一座城很重要，叫拉吉。然后呢，犹大西西家就差人往拉吉去，因为西西家眼看着大势已去，好像现在只剩下耶路撒冷，别的好像一样一样都沦陷。可以说现在犹大家呢，没有剩下多少，实在说没有剩下多少。所以他立刻很快的收城，就是希望说能借助一些的能借助金子银子，希望能缓和整个的局面。结果没有想到，这个敌人一点都不放手，所以最后呢，拉吉呢就打发他的部下，然后就到了耶路撒冷去喊话，对着耶路撒冷城喊话。他们特别故意用希伯来话来喊话，所以这样的话，以色列人他们的心通通融化。我们知道说，到底犹大最后还能不能剩下？意思就是说，整个以色列家最后能不能还能够存留？那这是千钧一发的事。换句话说，现在就关系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存留，也关系到大卫家的宝座到底能不能建立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这个可以说是到了以色列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段的时候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西西家就上山去了，然后就到了摩利亚山，就到神的殿那里，他就告诉神所发生的事情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神就打发以赛亚去安慰西西家。大家想想看，西西家的可以说这个时候他是非常非常沉重的，因为整个国家的安危，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到了这个时候是可以说是危急之秋，是最危险，可以说整个已经在四面楚歌的情形，从人来看，从城市来看，下一个要沦陷的当然就是耶路撒冷。所以就在最紧急最紧急的时候，那么神就打发以赛亚去告诉以色列人。那么所讲的话呢很长，我想我们只取其中的一段，和我们今天信息有关系，那就是29节。我们再看一下列王记下第19章29节。以色列人呢，我赐给你们一个证据，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，明年也要吃自长的，至于后年，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，吃其中的果子。犹大家所逃脱剩余剩的，仍要往下扎根，向上结果。所以就在兵荒马乱最严重的时候，神打发以赛亚对于西西家他们的讯息是什么呢？对以色列人兴趣是什么呢？他说，我要赐给你们一个证据，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，明年要吃自长的，后年呢，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，吃其中的果子。换句话说，3年之内你们一定是平安的，不光耶路撒冷不会沦陷，而且呢，你们可以住在自己的葡萄树下。你们今年你们要吃自生的，明年要吃自长的，后年呢，而且要栽植葡萄园，要吃其中的果子。那么下面说，犹大家所逃脱余剩的，我们这大概都已经沦陷了，所以现在犹大国还剩下的，那么圣经怎么说呢？这些人呢，要往下扎根，要向上结果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句话虽然我们很熟悉，但是圣灵呢是把它放在这样一个背景底下。那这些话当然不光是对以色列人说，也是对我们来说。我们常常劝弟兄姊妹，我们应当要向往下扎根，要上向上结果。我们常常引这段圣经，但这段圣经在什么地方？这段圣经不是保罗劝基督徒说你们要长进，也不是彼得劝基督徒说你们要成熟，不是的。这是在旧约里面的一段话，当以色列到了最危险，到了存亡关头的时候，神告诉他们，神安慰他们。但是很稀奇，神安慰他们为什么不就告诉他们说耶路撒冷城不会沦陷，为什么不告诉他们说神一定要叫仇敌羞愧，叫他们从原地回去，为什么要讲这一段话呢？所以圣灵讲这一段话就告诉我们说，原来背后有一段很重要的故事的。那为什么这里讲到吃自身的，明年吃自长的，后年呢要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，然后还要说你们犹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人要往下扎根，往上向上的结果。那非常有意思，这一段圣经的解释呢必须根据我们主耶稣在地上说过的一段话，我们才会明白，我们才会懂得这一段圣经是什么意思。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在地上讲到无花果树，讲到以色列的时候，他常常是用无花果树来代表以色列，这是很清楚的。他有三次提到无花果树。那一次呢，就是有一天早晨他从伯大尼出来，然后他看远远看见一棵无花果树，他肚子就饿了。那大家都知道，从马大家里出来，不可能马大不让我们的主吃最好的早饭，所以不可能。所以那一次主耶稣饿，绝对不是生物性的饿，绝对是因为他里面真的饿，有一样东西不满足。所以很清楚，那个无花果树在主耶稣的眼光里面是代表整个的以色列。那么神的目的是希望，对于无花果的目的是什么？要它结果子。你如果仔细去读士师记的话，第九章很清楚。你记不记得有一次这个他们有一次就讲到什么树要做王？那么这个橄榄树说不是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给他的旨意是要叫他能够提供美好的油，所以橄榄的重点是在油。神如果要栽种橄榄树，他的目的希望能够得到油。那葡萄树呢，他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得到酒。那么然后讲到无花果树的时候，特别讲到它的重点呢是结出甜美的果子来。所以我们知道，神对于以色列人，神对于无花果树的目的就是要叫它结果子。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，就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。那么但是呢，我们如果但是呢，问题在这里，主耶稣他那个时候来到无花果树的树下，他找不到果子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就咒诅那棵树，那棵树呢从根就开始枯干了。那么我们最近已经提到，这个实在说来是主耶稣他所发表的预言，这个预言是用他行动来预表的。因为以色列既然是代表是用一个无花果树来代表，那从根开始枯干什么意思呢？就应验在主后70年，提多太子来把耶路撒冷围困，所以耶路撒冷就沦陷了，然后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。那从此以后，大概没有多少年以后，以色列这个国家就从地上消失了。从此以后，以色列就被抛到全世界的各地。换一句话说，从此以后，这就是无花果树枯干。所以现在我们要清楚，为什么我们主要咒诅那个无花果树？因为他不要以色列人自己欺骗自己。因为当你看见树叶的时候，你好像有东西给别人看一样。但是神所注意的不是外面的，不是房子盖得有多好，不是人有多少，不是树叶有多少，问题就是。今天神把神的儿女聚在一起，神把以色列人聚在一起，有一个目的，希望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